我们今天看以西结书的十一章，当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耶和华显出他的荣耀，并且显明了在以色列人所做犯的罪上面的一个愤怒，并且显明要刑罚以色列人，就是他的百姓。但是呢，尽管讲到说要把他们除灭，但是呢，看到了耶和华神的荣耀要离开以色列，但是呢，他要洁净圣殿，圣殿洁净之后，他又再次要充满他的圣殿。所以呢，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盼望的。但是呢，神必须要经过洁净，这是一定的，他一定要洁净他的百姓，洁净他自己的殿。好，那么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是这里这样说：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向东的东门，这很正常。向东门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朔的儿子亚萨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比提拉。所以神的灵又将他带到了圣殿，带到哪儿呢？带到了东门。他在东门呢，又看见了什么呢？这是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在门口有25个人，其中有首领的儿子，还有这个亚萨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比提拉，这些人都在那里。第二节说，我们看了，这些都不是普通的人，普通的百姓。耶和华对我说，第二节，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所以这里面又提到，这些人不单在那里敬拜偶像，而且是作恶的，而且是在城里边给人，城里边住的是什么人呢？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他是在神的百姓当中设恶谋来谋害人的。第三节，他们说，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们挺难解释的。他们怎么样给人设恶谋呢？首先讲，这是个恶谋，说什么呢？说盖房子的时候还没到，这城是锅，我们是肉。我们把后边看完，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哈。这里面首先呢，我们讲说房子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所以这里边呢是有两个解释方法的。一个解释方法呢，就是这里边所讲的，说现在还不要先建房子，先不要建房子。另外一个解释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哎，这不是很快就要盖房子了吗？也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的盼望马上要来临了，我们现在要很快就要盖房子了。另一种翻译方法是说，哎，我们盖房子的时间还没到，以后再盖。但是这两个我们选择的是后一个。为什么选择后一个呢？因为后边他自己解释了，而是讲到说什么呢？他讲到这些人是恶谋，告诉以色列人说，没事，这个事情就要过去了，我们就要重建我们的家园了，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他说，这城是锅，我们是肉。我们通常会理解说，城是锅，我们是肉，觉得好像我们在锅里边煮，这个不舒服哈。但是这里边表达的意思不是这个，肉在锅里边是安全的。所以这个城呢，我们是锅里边的肉，我们很安全，没事的，不要紧的，我们很快就要盖房子了。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现在所面临的，我们所面临这个危险呢，马上要过去了，不要着急。所以呢，这里边耶和华说，这些人讲的话是恶谋，是在欺骗神的百姓。然后第四节说，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讲的话是假的，不是耶和华神所传的意思。那么在耶利米书当中呢，耶利米先知那个时候也曾经有这样的假先知，对不对？说没事没事，你看那殿还在那儿的，这巴比伦人来了不要紧的，对不对？耶和华神同样也攻击这些人，因为他们讲的是什么呢？不是耶和华让他们所讲的话。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同样也叫以西结先知攻击这些人，说这些人讲的是什么？都是假话。然后下边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所以这里边好像耶利米书当中所讲的一样，说你们口里边所讲的，心里说我都知道。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还记不记得那里边耶和华神也讲到了一件事情，说你们在旷野，你们以色列人这些 这些经历，他说我都记得。言外之意是什么？你们以色列人忘了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保护你们，怎样带领你们。那么在这里边呢，他就提出这些恶人说，你们什么样的心思意念我都知道的，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第六节说，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解释前面那个锅和肉的关系了。那么这些人，耶和华神说，你们所做的，你们所想的时候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里边杀人，杀的是什么人？是无辜的人，因为你们是作恶的，你们是设恶谋的。然后反过来他就说了，这城是什么？城的确是个锅，肉是谁呢？肉是这些被杀的人，而不是你们这些人，而你们这些人要从这锅中被扔出去。因此呢，在锅中呢才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安全的。安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被杀的。还记不记得上一章第十章当中讲到的，说那些人没有死的，但是为罪忧伤的，为城里边的恶事情忧伤痛苦的人，这些人要画个记号，说这些人你不要碰他，剩下人全部杀掉。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边以色列那个时候充满了这些恶事，他们不但敬拜偶像，而且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是作恶的。也就是说，好像在小先知书当中那个时代，也就是这个时代所责备的以色列人，阿莫斯书当中这些先知们所责备的以色列充满了罪恶。也就是说，这些被杀的人都是什么？都是被这些作恶的人给杀了。说这些人才真的是安全的，而你们这些相反要从锅里边被扔出去。但是那些人认为什么呢？我们是肉，这个城是锅，我们是安全的。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们这些作恶的才是不安全的，但是被你们所压榨，被你们所杀害的那些人才真的是安全的。好，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和当时的耶路撒冷里边的以色列人和耶和华神他的看法好像不太一样。第八节说，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说你怕什么，耶和华神就来什么。第九节说，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手中，切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他们以为他们是锅里边的肉，是安全，但是耶和华神，我要把你们从锅里边捞出去，扔出去，然后呢交在外邦人手中，耶和华要施行审判。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节，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耶和华神是谁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谁的百姓？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神，我要把你们弄到外邦人当中去，但是我要却要在什么？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弄清楚这个关系没有？所以这里边要讲到，我们就要想到一件事，谁能审判神的百姓呢？没有人，因为这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他们去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是他的保护，没有人敢碰他，对不对？但是今天他们自己败坏的时候，他们自己离弃这位神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要亲自审判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人很悲哀呀。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神的百姓，在神的保护之下，在神的恩典之下，但是今天神却要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内来亲自的审判他们。所以后边我们会慢慢讲到一些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事情。那么讲到说，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所以再一次强调了，这是神在亲自审判自己的百姓。这个事情发生挺令人难过的，神本来是要祝福他的百姓，但是现在因为他的百姓离弃耶和华神，神一定要审判他。所以他两次强调他要在他的境界之内怎么样审判他。好，下面就讲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第十二节说，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规。好了，以色列一直都认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那圣殿在这里，我们的神也住在这里。但是现在呢，他就认为我们是安全的，由此他就认为说，哎， 我们也献祭，我们也向这个圣殿祷告，所以呢我们这是锅嘛，我们就是肉。但是耶和华神说，这个把这个肉和锅的关系呢，不是仅仅限于一个圣殿的一个同在的，而是讲到了哪里呢？讲到说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法，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敬虔不是某一个行为或者是每一个东西，而是一个人的心，这才是重要的。你有没有顺从，这才是重要。你是顺从列邦的四国的恶规呢，还是顺从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判断的原因。而以色列人呢，把外在的这些东西呢，当成他的信仰了，当成他的神了，这是他们的问题所在的。所以呢，耶和华神在这里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肯定会说，我们该做的我们都做了，甚至于说巴比伦人来欺负我们的时候呢，啊，我们也求告耶和华神，但是耶和华神不管我们，所以我们就又求告这些人，这是前几章讲的。所以他觉得是因为我们求告耶和华神不管用，而耶和华神说什么呢？耶和华神说这个管教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去寻求了外邦的神，你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反而你们去作恶，去拜偶像。然后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就是刚才他所看到那个，哎，他就死了，就突然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呢，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呀，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尽吧。也就是说，神的愤怒在他的意象当中看到神的愤怒真的就临到了，哎，那个人当时就死在那个圣殿里边了，所以他就非常的害怕，俯伏在地，就说，你真的要以色列人灭绝净尽吗？就是当神的愤怒和他的圣洁荣耀显出来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表达在慈爱的上面，也表达在他的公义的上面。所以呢，他就赶紧说，这个先知，我们看到先知就是这样的，他就开始说，哎呦，你要将以色列人都灭绝净尽吗？十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又要对他说，说人子啊，就是指以西结，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就是以西结，他代表一部分人的，跟他说什么呢？说你的亲族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这些人呢，不但对以西结他们这些人，也对其他的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赐给我们的。所以你看到了这些作恶的人，他们以为说嘛，这锅是我们的锅，他们以为这神是我们的神，你们不是，你们讲的不是真的，我们讲的才是真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才是锅里的肉，这锅是我们的。所以你看他们的认识就有所不同。然后下边呢，他说什么，你看你们为什么说这锅是我们的，你看你们被掳了嘛，对吧，你已经被掳了，所以这锅是我们的，我们是肉，所以我们是安全的，所以你们离开吧，这地是赐给我们的。你们为什么被掳了？因为你们就是我们这当中不好的，所以神把你们拿出去了。好了，因为这些人这样的错误的认识，第十六节，耶和华神说，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谁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中，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哎，这就很奇怪了，这些在耶路撒冷里边的人说什么？你看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被掳？你们这些人犯罪了嘛，对吧？所以你们好像锅里边的吧，像锅里边的骨头一样，被耶和华神甩出去了，而我们才是锅里边的肉呢，我们才是安全的，所以你们得到了当得的惩罚，而我们呢，才是真正的继承这地为业的人。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这些人，他说是耶和华神自己把他们遣过去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书用的词是什么？是我派你们，我派你们到外邦去的，对不对？所以呢，耶和华这里也说，所以说我是将你们，是我将你们迁到列邦当中去的，而且我要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也就是耶和华神要与那些人同在，而不是以什么与谁，与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同在。所以这里耶和华神也向这些以色列人讲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圣所的意义。什么叫圣所？耶路撒冷人认为什么呢？哎，那圣所不就是那个圣殿吗？啊，有那个圣所，耶和华神就同在呀。所以当巴比伦人打来的时候，那些先知怎么样来，祭司怎么样安慰那些以色列人？你看那，你看 你看到电，你看到电，你看到电，他认为你的电只要站得住的，你神就同在了。但是耶和华神这里就讲到了圣所同在的意义，他不与恶人同居的，他讲到了说你错了，耶和华神要与那些人同在，而不是留在你们这些人同在。而以色列人认为说，哎，我们在以色列人这个才与我们同在的，为什么？你看他殿还在那里，但是实际耶和华神的荣耀就要离开这圣殿了，而是要与这些被掳到外邦的人同在。所以你看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你要向百姓讲清楚什么事情呢？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第十七节说，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他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啊，赐给谁？他被掳的这些人，分散的这些人，不但与他们同在，有一天还要把他们召聚回来，然后把这些地呢给他们。好，我们看给他们之前要做什么。他说十八节说，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正可厌的物。所以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地呢要整理干净，要洁净，把那些拜偶像啊，那些可憎耶和华所恨恶的事情要把它拿走除掉。然后十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所以我们看到了，神不但要使他们回来，而且要使他们要洁净那片地，而且还使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好了，这里讲到说，也要将心灵新的灵放在他们的里边，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他们一个肉心。所以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他的心要被改变。石头的心就是刚硬啊，刚硬的心，肉心呢就是有温度的，是活的，可以感知的，这样的心，温柔的心在他的里边。而有这样的心的人呢，第二十节他会有一个反应的，就是使这些人会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其实我们听这句话好像是不是有点耳熟啊，亚伯拉罕对不对？他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你的后代就是我的百姓，我就做你们的神。这里他又重新，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不但他们回来了，而且他们的里边的心被换掉了。而心被换掉了，这些人有个特点是什么呢？恨恶罪恶，然后呢喜爱耶和华神的律法。说这样的人，耶和华神要使他们回来，并且使他们有这样的心，而带来这样的行为。然后第二十一节说，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但是呢，那些心里边刚硬的，依然不是恨恶这个罪恶的，是喜爱罪恶的这些人呢，耶和华神说，就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他们什么？罪有应得。然后他说，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的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这里边耶和华神讲完话之后，宣告了这对这些刚硬心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审判。同样的，他也宣告了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以后要有个盼望，你们是可以回来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讲到的说，他们可以回来，然后耶和华神要给他们换一个肉心，把石头心拿走，这些人呢就可以厌恶一切的罪恶，而喜欢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这个对应的是上面讲的是讲到了什么？耶和华神的荣耀充满圣殿，所以呢，依然是给这些以色列人一个盼望，就是他们是可以回来的。而且在这一切话都讲完之后，耶和华神再一次显出他的荣耀，在基路伯以上。好了。然后呢，第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然后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怎么样？又回到了那个加勒底了，因为前边那个灵把他带到哪？带到耶路撒冷，带到了圣殿。现在呢，这个异象结束了，这个灵呢又把他带回到加勒底，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这个异象就结束了。他在哪里？他在被掳的人那个长老那里坐着，对不对？跟他们谈话，这个异象就来了。 然后下边说，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说给被掳的人听。他就正在坐在那里跟众长老族长在讲话，在被掳的人当中，他就把刚才所见到的异象如实的转达给这些被掳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一章那边呢，讲的呢似乎在重复第十章，但是重复第十章当中呢，它有一点点的不同。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的荣耀，他的公义要显出来，他一定要这样做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他相同的地方，也显出了他要向他的百姓施恩，对不对？这里边讲的都非常的清楚。但是另一方面，这里边所侧重的是什么呢？讲到前面讲到了耶和华神再一次充满圣殿，我们似乎不明白什么意义，只是一点盼望的话，那么这里边讲的就非常的清楚了，就是这些被掳的人他们要回归，不但要回归，而且神要什么救他们，要使他们成为一个把那个实心拿掉肉心。以前这地方的这以色列人怎么样，是不顺服的，是拜偶像的，是喜欢作恶的，那么他要把它变成一个什么，使他们可以顺服律法，可以恨恶罪恶，可以喜爱耶和华神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才能够回归成为他们的见证。所以这个盼望我们就看到从十章第十一章呢就越来越清晰了，同时也消除了这些以色列人这些误解。他们觉得说，哎，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被掳了呢？因为你们罪有应得啊，我们才是锅里的肉，我们才是耶和华神保护的。但是耶和华神在他面前所认为的是正好相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第十一章，我们从十章往下看的时候，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在耶路撒冷这些人，他们觉得耶和华是公义慈爱的。为什么慈爱呢？你看我们是肉，你看你们公义不公义，你们被掳走了，这是问题所在。所以城里的人也承认耶和华神是公义是慈爱的，但是跟耶和华神的看法呢却是相反的，所以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呢是 upside down， 就是颠倒的。当那些以色列人要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以为自己在做什么？替天行道。你说我后来你知道那些人是吧，他们看保罗是谁，是渣子，除掉他，除掉他，这个人世界没这人才好多了。所以那时候 upside down， 所以你看这个对这个锅的说，你被你们杀了那些人才是肉，哎，你们不是肉。所以那时候是 upside down 的。好，谢谢。还有没有补充呢？没有补充，我们就按时间关系哈。我们看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耶和华神一直在显明他的什么荣耀，显明他的公义，他的愤怒，对以色列人的愤怒。所以呢，在这里边一直到第十一章，所以一直在延续耶和华神的荣耀。后面也提到了耶和华神的荣耀，但是上升了哈，开始上升了。但是呢，这里边我们看，这个审判呢变得更加的真实了，没错的，比拉迪死了是很真实的。但是从慈爱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同样也看到了跟第十章相比呢，就更进一步的向这些百姓来启示，这些被掳的人来启示是什么呢？前一章就讲到了说耶和华神必须圣殿被血洁净，然后他还能要充满。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哎，是有一点安慰，但是这回呢安慰就更加的明白了，告诉你们必然回来，而且是我使你们回来。但是回来之前耶和华神要做一件事情，要把他们的心换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今天叫什么心照的人，你必须选。而这个新的人回来了之后，他会有一个特点叫什么？遵行耶和华的旨意，然后同时怎么样，要恨恶罪恶。就好像箴言书当中所说的，箴言书第几章第几节，十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这两个一定是同时的。你敬畏耶和华一定恨恶罪恶，你爱那些可憎可恶之后可东西的话，你一定就是不敬畏耶和华。所以呢这个呢就是 一定会回来，而且耶和华神即便是他们在外邦当中的时候也暂住他们的圣殿，就是也会与他们同在的，也就是暂住在外邦圣殿，还要回来回到这个地方成为他的圣殿与他们同在的。所以呢，这个慈爱呢就更加的真实了。那一方面我们讲到的说，耶和华神对借着以西结先知所预言的，所看到的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神的审判，同时呢也是在警告他们，同时也在安慰他们。但是安慰他们的同时呢，也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们要悔改，这个心必须换，你不换你回不去的。所以回去是一个换心的一个必须的，或者说重生，或者新造的人，我们今天大家都明白这句话。但是呢，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和前边所有的都不同的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城中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里边反反复复就在讲一件事情，这以色列人在城中认识呢，跟耶和华这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相反的，看到了。所以他们现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呢，已经进入到一种虚假的阶段了。虚假，他们认为说，你们耶和华神派以西结先知去说，哎，你们攻击他，完他说你拉倒吧，他攻击我们，你们都受惩罚了，你们已经被掳了，我们才是肉呢，你们是骨头扔出去了。但是耶和华神说，哈，他们才是肉，你还不是肉呢，你们才是被扔出去的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第十一章里边，除了延续了耶和华神显明他的公义，显明他的荣耀更加的真实之外，也使他的这个慈爱呢向这些人呢更加显明的时候呢，就是更加的明确了之后呢，但是十一章当中重点不是这个，这是只是延续不断的启示的进深，而真正的这里边所我们要学习到的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他们把这信仰变成了一种虚假，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这里，这些人讲了很多的话，但是耶和华神把他的同在体现在哪里呢？你必须什么谨守啊，遵行他的律例典章，顺从他的典章，这个才是真实同在的核心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撒母耳记上对吧，讲到说听命胜于献祭，这些以色列人献祭不献祭？献祭，祷告不祷告？祷告，敬拜不敬拜耶和华神？敬拜，他们现也这都做了，但是他们却不听命，所以他们的信仰现在变成一种什么形式，变成一种外在的形式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把信仰变成了一个形式，偏离了耶和华神的旨意。这叫什么？新约当中有一节经文的怎么说呢？对，你们的心却偏离了，嘴唇亲离。那么在新约当中保罗是不是有一节经文讲到了这些人什么有敬虔的外表，哎，有外貌，所以什么事他都做的啊，圣殿也在那里呀，对不对？献祭不献祭？献祭。你说他祷告不祷告？祷告，但是他却不愿意把他背离了敬虔的实义。什么叫敬虔的实义？就是十诫当中所讲的，这是独一的真神，你必只有他，你必须顺从他。第二个呢，你必须在顺从他的基础之上，以他为神，相信他，然后你再建立其他所有的关系，不能有别神。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把耶和华神当成他拜的众多的神当中的一个，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太好使，这是问题。所以呢，这些人要想回去的话，同样这里边也是对外那被掳的人提醒，你们不要学他们把这个变成一个外表的一个形式了，你们要有个心，这个心是什么呢？你要顺从耶和华，你顺从耶和华，你一定会怎么样，远离一切的罪恶，除掉一切的罪恶。所以呢，这对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你们就不用找了，我替你们找这个经文。当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在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犹大国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自从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晨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镜像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你们要将这一切话告诉他们，他们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为什么呢？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敬拜耶和华，他们把这个变成一个敬虔的外表，而把神的命令放在一边， 我做了就说明我是信的，这是错的。那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当中呢，也讲到了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就是你只有一个外貌而已，是本身是不敬虔的。然后呢，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也是我们读圣经读不明白的其中的一个问题所在。常常学习但是学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想按照我们的思维来限定神的话语，那你一定读不明白，一定读不明白。所以这样的人他是自我为中心的，他以为这样是他就是这样的事。然后呢，我们看路加福音里边也讲到了，当主耶稣要接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怎么样替耶路撒冷城哀哭，说我多少次愿意像母鸡召集小鸡到翅膀底下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因为这些人愿意走自己的路，对不对？但是耶和华神的确是在登山变相当中告诉他的门徒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临一个极大的危险，是一模一样的危险，非常小心。我们很容易今天而且是已经堕入到这个光景当中，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把宗教活动当成了信仰的本身，我们把建筑物啊、教堂啊当成了，把活动当成了我们信仰的本身，这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你来教会了你就有信仰，也不是说哎，我参加了教会的各样的活动我就是信仰。信仰的本身是谁？是谁？是基督。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福音的开头是基督。你说那神呢？借着他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哎，所以我们不要背离了这个本身。那我们既然称耶稣是主，那么他所吩咐的我们就要去做，没什么话讲。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到这种虚假的信仰当中，我们必须要做新造的人。保罗说的，对不对？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好像是，割不割礼全不重要。这边我们不要单纯说我没做割礼呀，割礼表明是外在的行为，就这些外表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扩展了很多。我们可以说你参加不参加祷告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新造的人。你说哎，那好了，明天我就不来祷告会了，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会想方设法去参加祷告会。但是我们这个路常常走反了，我们以为我来祷告会我就是新造的人，不要走反了。但是呢，如果你说哎呀我真的没时间，我那天要上班，你说没来我今天就不是新造的人了，也不是。这些用外表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判断你是不是新造的人，当然结果子这是可以判断的，但是如果说这是更复杂的一个话题，我们以后会讲。但是我们就不要怎么样呢，来堕入到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那种光景当中，把这个信仰呢当成变成一个外表的东西了。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这才是真实的。所以信仰是真实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些外表的东西当成这个信仰本身，不是的。否则的话，我们还是在遵循着那些列邦的那些恶规，有些这些恶规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所以千万不要，我们重要的是要回归真理。比如说昨天晚上吧，是不是今天早晨发了一个朋友圈，有关太阳和月亮的问题，有没有读？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月亮代替了太阳，我们就逐渐的慢慢，虽然说没有拜偶像，但是我们就已经走向了虚假，我们就慢慢就会偏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我个人的意见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怎么看。这些人觉得说嘿，我们在耶路撒冷，你看那殿，我们很显然是肉嘛，但是耶和华神说你们才不是肉呢，这些被掳的人是肉，你不是肉。所以我们要清楚，千万不要堕入到这种光景当中。堕入到这种光景当中，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所说的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按照真知识，他们并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本性所显明的本性去敬拜他， 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这位神是应该怎么神，他去敬拜，千万不要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想这些以色列人可怜不可怜？非常可怜，他们想的很好，但是神的眼中他不是这回事儿。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到这种光景当中，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重要的是什么呢？做新造的人，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回归真理，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看看神借着圣灵所带领我们所看到所启示的这些圣经是怎样显明这位神是怎样的神，这位主是怎样的主，按照他的本性来敬拜他，来相信他，在他的心意当中，这才是正确的。千万不要堕落到虚假的信仰当中。所以在这里边怎么说，耶和华神说，你看你做什么吧，你在那里行恶，但是他们觉得说我们在替天行道，但是耶和华神，你们在那里行恶啊。否则的话，我们如果不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行的越多，主耶稣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但是我们却以为我们在为耶和华神发热心，这是最悲惨的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如此。好，下面请潘哥和佳楠姐给总结，给补充。
你们都说得很好，他总结得更好，我再简单扼要。如果我讲一篇道，我会命题为你的安全感何在，只有两点，很简单。第一点，有形的圣殿吗？第二点，还是无形的圣所呢？
进一步解释，
你们都可以讲了。有形的圣殿，有形的圣所在哪里？耶路撒冷。有那华丽的所罗门建造的宫殿，还有祭司，有宗教仪式、宗教活动，有献祭，哇，节期热热闹闹，这个规矩那个规条，但是其实他们在有形的圣殿里头拜偶像，违反耶和华的诫命，没有尊主为大。但是这些人在耶路撒冷的人却把他们的安全感寄托在有形的圣殿里，他们在自欺。而无形的圣殿在哪里？无形的圣所，耶和华说我要做你们的圣所。你们在哪？你们是那些被掳的，无家可归的，忧伤痛悔的，那些悔改的，
被惩治的，
被管教的。但是神说我要做你们的圣所，我要给你们个新的心，给你们个新的灵，哇，你们会从心里头遵行我的诫命，我要与你们同在。所以此时此刻耶和华的荣光，他的荣耀，他的同在正在一步步的离开那个有形的圣所，然后要到哪去啊？要到无形的圣所，
被掳的
人，
被掳的人当中，
被掳人当中。而且他是慢慢离开的，不是一下子。一边离开一边警告啊！你以为你有有形的圣所，你安全啦？你的安全感在这里。我告诉你，你再不悔改，你的心不改变，你还在拜偶像，蹦打死一个！你看，正在警告他们，你再不再，然后一步步再离开，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时间啊！你看，我要做他们的圣所，我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啊！你赶快悔改吧，赶快悔改。所以好，这个是那应用怎么应用？应用到今天，你的安全感何在？怎么应用？有一个有形的宗教，有形的圣殿，有形的圣所在哪里？大礼拜堂哦，哇，人山人海哦，哇，好漂亮哦。哇，安利牧师哦，哇，读了神学哦，哇，你看宗教活动，哦，唱诗班哦，哎呦，你看哦，哎呀，这个节目啊，这个儿童活动哦，哇，你看这个主日学哦，哇，你看圣所，神与我们同在哦，哦哟，是吗？如果不悔改，不从心里悔改， 他们自以为很安全，我们都信主了，第三代了。他的安全感在外面的宗教，如果他们不悔改，神要离开他们，神的荣耀会渐渐离开，而且会与谁同在？那些
啥都不是的，
啥都不是
的，
被流放的，被弃绝的，痛悔的，忧伤的，人家瞧不起的，神要做他们的圣所。所以神在给我们机会悔改。
我就因为前面我不太熟悉，没听了，就是一章他讲了两种人嘛，讲了两种人，一种人，然后还讲了那个锅和肉。刚刚那个锅和肉我跟脚汁了半天，我纠结了半天，这个锅和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还有一种人呢被流放了。然后这个留在耶路撒冷的妖言惑众，所以神就兴起这个，我就是刚才呢，神就兴起这个以西结呢，就是攻击他们，攻击不是被流放的，攻击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人，
以有形的圣殿为安全的人，
攻击这些人，
自欺的人，
攻击这些人，然后呢，审判这些人。然后神又给应许，给盼望，给那些流放到列邦列国的，到加勒底的那些人。这些留下来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是肉，尘是锅，因为他依靠的是外在嘛。其实这里说，这个锅就是在尘，你依靠的嘛。肉呢是死的人，死了的人。是肉，那你这个活着的人，你觉得你有安全感，神与你同在，你觉得你这个活着的人应该在哪儿？应该在那儿。我说清楚了吧？
被掳的。
你应该去那儿去，因为神叫你去的，因为你们犯罪嘛。你留下来就是错的。这个，哎呀，这个神的旨意太奇妙了，怎么？我背弃我的国家，我成了叛国流亡，
亡国奴
、我确实对神宗教，确实神说对那些流放的人说，我要做他们暂时的
圣所，
直到他们回来。这是给他们的应许，还给他们的一个盼望是什么？不仅是神与这些流放的人，这些你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些被惩治的人，被流放的，家都没有的，被掳去的人，神说我却与他们同在。神还给了一个，这是对流放者的安慰和应许，还给了他一个，不仅是将来有一天我与你们暂时同在，还有一天我还要把你们带回来，不是原封不动的带回来，我要把你们彻底的更新，这是重生，把你们死人变成活人，给你们一个新心，这个新心能够保证你们不再拜偶像来敬拜真神。你们没有这个能力不拜偶像，当我把你们的心给从死的变成活的，从石头变成肉的，你就有这个能力来顺服我的律例典章了。哇，这是被掳的那些人是极大的安慰和盼望。你要是对那些人呢，在那个带头的留在耶路撒冷的，你再说一下试试看，你再说呢？爸，怎么立刻死了嘛？死了就印证了这个先知的话，是从耶和华，他立刻死了嘛？立刻死了都吓人呐！对那些留下人都是一个惩戒，杀鸡给猴子看的，这真是你再说试试看，你妖言惑众。他就觉得那些被掳的人，你们远离耶和华了，那不是在上头说的吗？你们远离耶和华，其实这些留下的人才是叛逆的人。你活下来，你觉得你是肉啊，肉是死了的人， 你要想活下来，你就不该待在这儿。你要活下来，你是不是到那儿去的？你听神的话，神惩治的时候，你服下来，你服下来，你就去加勒底，你才能活得下来，而且还有盼望，还有神的同在。要想应用像中国现在的情况，神的借着政府的管教逼迫临到，有些人不服，你不服你就要死，服下来我们有指望。虽然教堂被拆了，但是神在我们中间。我稍微想到一点点。
是啊，所以他们刚才开始讲，他们是一个矛盾，觉得你不管用，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对耶和华神的这个认知的一个相反，所以他在求神，神求神你帮助我，但是神说我这是我击打你，我管教你，所以他们就觉得哦，耶和华神不好用，所以不是不好用，所以你记不记得耶利米书当中也讲了。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说你不要把你的敌人不是加勒底人。不是你不讲尼撒，你的敌人是谁？是耶和华攻击你，但是他们却找埃及人，说你找埃及人跟谁对着干呢？跟耶和华人对着干。所以他们这个认知，实际十一章当中主要讲你们这个认知错了，你们的信仰是虚假的，你们无论是安全感也好，无论你那个都是跟耶和华不是耶和华人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虚假的，而真实的耶和华的心意是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顺服他的律例典，这才是真正的跟随耶和华神。所以他们所耶路撒冷城里人所做的一切，都建立在自己对以为的正确的对耶和华神的认识的上面，但是实际上耶和华神所看到跟他是完全相反的，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都是在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想法上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就这样说，不是的，所以这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以这个一概而论，因为耶和华神也使人富足，对不对？但是耶和华神呢，耶和华神也让有一些人是平安的，平平坦坦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说，你平平坦坦的，你一定犯罪了。也不能说哎呀你发财了那你一定是个恶人，也不能说哎我被投进监狱了，王爷在监狱里呢，对吧？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是为耶和华发热情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用这个来判断。所以呢，这里边我们讲那个就是最重要的是这位按照神的本性来敬拜这位神，而这位神的本性是按照他自己所启示的来敬拜他。加尔文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圣经，就是借着圣灵所启示的这位耶和华神去敬拜他，去相信他，我们就是在拜偶像。
嗯，
用心灵和诚实。
对，这个是非常吓人的一句话。因为我们人什么心里是制造偶像的，我们喜欢这个上帝是我们自己会改的，在心里边我们会修改他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一丝一毫都不能改，要按照山上的样式，这是必须的。他怎么启示的，他借着基督怎么显明的，你就怎样去敬拜他就好了。你说我不懂，不懂是你的事儿，不是神的事儿。所以这非常重要，我们千万不要陷入这种虚假当中。在虚假当中的建立起来的，无论你是安全感或者你的什么，都是假的，那是一定是假的。好，时间关系，我们请潘婷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嗯，
真是像照心镜也是光，
嗯，
主就求你，主啊，帮助我们不至于陷入自欺，
嗯，
我们愿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照着你所指示的那山上的样式，
嗯，
借着基督的圣名，我们两手空空，求你再一次宝血洁净我们，哦，主，让我们的心被你扭转，哦，主，愿你在我们里头造一个新的心，在基督里让我们活出那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祝福你的众百姓与我们同在，愿我们主啊，真是主在你的翅膀荫下，在满有你的同在，满得你的笑脸。 你祝福你的众儿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如果教会里充满了罪恶的话，无论这教会有多大，神就圣灵是不与他同在的，神是不能和恶人同居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保持圣洁呢？就是神会跟我们同在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哈，而是我们为罪而忧伤痛悔，神就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